弟兄们平安。啊，请大家翻开圣经，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十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十节，我来读，请弟兄姊妹来听。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主啊，真的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再一次聚集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恳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也求主高孩子的口，让孩子的口成为你话语的出口，使你的道在弟兄姊妹心里扎根，使你的名在这个教会得到高举，得到荣耀。谢谢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五节和第十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行在神的光中，行在神的光中。这个第五节一开始就是这个约翰就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这一节你可以同这个第一章的第一节你可以一起来看。第一节约翰说，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眼摸过的。很显然，这个第一章约翰提到的他亲眼看见亲手摸过亲耳所听到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个第五节他说了，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个信息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说这个不管是今天的信徒，或者是这个旧约时代的使徒信徒，或者使徒时代信徒，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他的信息，按照耶稣基督这个真道得到我们永恒的生命。这个是我第一讲跟大家分享的信息。然后第五节说，神就是光。这个是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神就是光。神就是光主要跟大家介绍了几个方面的。第一，我们说神就是光，主要是说神他本身是完全的，上帝是我们的生命之光。然后我们说上帝他的创造他的这个话语，他的创造是完美的，他的上帝的话语是圣洁无瑕的。这是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的上一次跟大家的这一讲。所以说我们要这个约翰在这里说，我们要行在光明中，所以说我们要行在神的圣洁的光明当中。要行在神圣洁的光明当中，我们就会想起来，在这里约翰他说，我们第一章第七节说，我们若在光明当中，在光明当中就是在神的光明当中，因为在他里面毫无黑暗。 当然这个提到光明的话，就是当时第一代的这个基督徒，就是我们就说就是犹太人，他们实际上是非常熟悉什么在叫做在神的这个光明当中，在神的这个光中，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祖先以色列人是曾经是在神的光中，神的光中，在神的光中的带领下，是神带他们出埃及的。所以说这里面我就需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行在光中啊？为什么要行在光中？所以说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这些经文的话是在出埃及记13章21节那里面讲到，就是神用这个云柱和火柱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13章21节这样讲，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用火柱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出埃及13章22节，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啊。所以说你读完这一点的话，你就可以知道以色列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是神用云柱和火柱领他们出来的，或者说以色列人是在神的光中出了埃及。这样的话我们需要再往后面稍微再走一点啊。那么以色列人或者是神为什么要带以色列人出这个埃及呢？啊，这个大家如果对圣经熟悉的话，你可以知道，实际上神在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已经那个应许，就是说你的后代要在埃及啊，要生活400多年，然后的话我要把他们带出来啊。这个就是神跟亚伯拉罕有这个约。在我们看到出埃及第13章的那个时候的话，神已经应允了，已经带着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对出埃及记熟悉的话，你也知道那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他们是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啊，他们整天是为埃及的法老王做事，就像奴隶一样。所以说当他们出来的时候啊，是法老王实际上是不甘心的啊，实际上不甘心的。如果你熟悉十诫的话，你可以知道啊，在那里神用了这个10个神迹，让法老稍微有一点那个心软，让以色列人出了那个埃及啊。但是当他们出埃及的整个他们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光男丁大概就有60多万，所以算起来他们大概就有200多万出埃及。所以说他们出埃及那个时候有老有小，而且还有好多好多东西，实际上是并不那么容易的。那他们怎么出去呢？实际上啊，我们说神是这个拣选这个摩西带领他们出去啊，带领他们出去。但总的来讲是神在带领他们的。所以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神是实际上是用云柱和火柱带他们出了埃及啊，带他们出了埃及啊。所以说这也是这个今天我们弟兄姊妹们应该思考的一些问题。实际上我们今天能够坐到这里，我们能够聆听神的话语，实际上我们跟当时以色列人的情况是类似的。因为当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是在魔鬼撒旦的掌权之下。当圣灵启示的光照亮了我们以后，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那个时候圣灵就光照我们，使我们脱离了魔鬼撒旦的这个捆绑，使我们成为今天神的儿女啊。所以说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是神的光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啊，也是神的光带领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从最终出来啊，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了自由。那么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刚才跟弟兄姊妹分享，因为他有200多人浩浩荡荡啊，实际上他们这个不管是在沙漠里也好，在山地里走了也好，实际上啊那个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知道这个当他出来以后没有多长时间，埃及法老王就返回了啊，就想着这个让他们出去好像是亏了啊，所以说埃及法老王就派这个兵马去追赶他们啊，去追赶他们，要把他们重新的让他们追回来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神用云柱和火柱来保护以色列人啊。所以说当以色列人行在神的光明中的时候，是神在保护他们。这里面就是出埃及记第14章第19节这样说，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面去，云柱也从他们前面转到他们后边立柱，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这个昼夜两下不得接近。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间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啊。所以说当以色列人出埃及，当在云柱和火柱这个走的时候啊，后面实际上是有追兵的，就是那些不甘心的这个法老王啊，他的军队在追兵，但是神是用云柱和火柱来保护他们，把以色列人和这个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和这个法老王他们那个埃及的军队给隔开啊，给隔开啊，这样就保护了以色列人不受埃及法老王的攻击啊。所以说今天我们弟兄姊妹也是一样的，只要我们生活在神的光中，只要我们在神的这个话语之下，我们也是受到神的保护的。我们每个人这个所有的信徒，神都会派天使天君来保护我们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神从撒旦的手中说这个解救出来了。魔鬼撒旦他绝不甘心，他会利用各种的手段来诱惑我们，来攻击我们，让我们陷入他的这个魔掌当中。但是当我们行在神的光中的时候，当我们行在神的话语当中的时候，神一定会来保守我们，让我们不要我们陷入魔鬼撒旦的这个试探。然后当他们出了埃及，到这个迦南，到这个那个旷野的时候，那他们怎么办呢？实际上还是这个云柱和火柱在这个指引他们啊。就像这个申命记第1章33节说，他在路上在你们前面行，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夜间在火柱里，日间在云柱里，指示你们所当行的路啊。所以说当这些以色列人到旷野的时候啊，到旷野的时候，他们每行的一步都是在神的光中去行的，都是在神的云柱和火柱带领下去行的。如果这个云柱停了，他们就在那里安营扎寨，他们在那里安营扎寨啊。所以说以色列人他们的一切都是靠着神的光，在神的光中行，神带领他们啊。所以说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完全是一样，当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以后，我们不是说我们就拿到了这个进入天堂的入门的这个卷，并不是。当我们受洗以后，这是我们走天路历程的刚刚的开始。那我们怎么走天路历程，我们怎么成圣呢？这也是完全是神的恩典，是神圣灵的光照来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往新的耶路撒冷去走啊，往新的耶路撒冷走啊。 所以说这同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当中所行走神的行在神的光中，和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这个世上走这个奔走天路是一样的。除了这些以外，这个云柱和火柱他们带领以色列人出来埃及，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行走，但是我们也知道最主要的是云柱和火柱，这是可以看到的，是真正的可以看到的，不单单是让以色列人能够看到神确确实实与他们存在，因为神也确实是从云柱中或火柱中跟他们讲话。不单单是这样，而且也通过这样让一些外邦的人他们也知道以色列人的神是真正的神。以色列人神他当他们看到以色列人头上的云柱前面的火柱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以色列他这个神是真正的神，并不是说木头造的，也不是说石头造的，他这个神是真正的神。这个以色列人行到神的这个光中的时候，就表明他们真是神的儿女。这个在民数记十四章第十四节是这样讲，他说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的居民，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因为你面前被人看见，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在他们面前行。啊，所以说很明显，不管是以色列人也好，还是迦南人也好，他们也知道以色列的神是真正的神，以色列神是确实是时时刻刻都与他们同在的。啊，所以说他们也知道，不单是神带领他们出来埃及，当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的时候，那里面的人其实也闻到也听到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的时候有神带领的时候，他们也是胆战心惊啊，他们也是胆战心惊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啊，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要活出这个神的形象来，我们要让神的这个荣光在我们的身上显现，让那些没有信主的，不管是啊没有拣选的，还是被拣选的人也好，让他们看到我们所信的就是真正的这个救主，就是真正的这个神，是唯一的神。只有这样的话，这样我们才能把这个福音不单单是传到我们周围的人，也能够通过我们周围的人向这个他们周围的人去传扬。所以说我们最终的目的是福音传到地极，是让他们看到耶和华耶稣基督圣灵上帝的真神，真是基督徒的神啊，真基督神。所以说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要行在光中啊，要行在光中，行在光中就是神会带领我们，神会保护我们，我们行在这光中以后，神会他的恩典会不离开我们。刚才我跟大家分享啊，以色列人在实际上在旷野实际上是行走了40年啊，他们在那里其实总共是都做了两件事，一件事就是道德律，我们就说是十诫啊，另一件事就是礼仪律啊，就像献祭啊、过节气啊、节日啊等等啊等等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啊，我们就知道啊，神让他是圣洁的，是没有罪的，是无瑕疵的啊，所以说他也希望他的子民过圣洁的生活啊，过圣洁。所以说的话，他在道德律上要让弟兄子民，要让这个以色列人要遵守这个十诫啊，遵守十诫。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十诫啊，他的那个宗旨是，他的里面的含义是，实际上是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是遵守不了的啊，我们遵守不了。就是说，我们是通过十诫以后，我们只能认识到我们是有罪，我们应该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所以说的话，当时的话，这个神在这些以色列当中也有一些礼仪律，比方说献祭，比方说洁净礼，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如果他们真是犯了罪，真是这个不洁净的时候，他们可以到这个圣殿，到祭司那里啊，就有一个赎罪祭，就献一些牛啊羊啊，用这些来表示他们确实是犯罪了，要来到面前，要得到耶和华啊，得到这个神的谅解，所以他们要做这个赎罪祭。说这些东西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实际上是很熟悉的啊，实际上很熟悉的。我们要做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洁净，我们要洁净，要在神的面前，因为神是容不得一点罪的啊，神是容不得一点罪啊。所以说，这个在这里，那个约翰说，我们要行在光中，我们要行在光中。那么，我们怎么样才算行在光中呢？那在这里，约翰呢，他提出了下面这个几个问题啊，几个问题。第一个，他在第一章第六节，他这样说，他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另外，他第一章第八节也说了，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第一章第十节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那么约翰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向当时的信徒提出这些问题呢？那当时的信徒是不是他们就是生活在神的光中呢？弟兄姊妹可以想一想。当然我们知道当时确实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只要是按照使徒，只要是按照先知他们的话下来，只要按照神的话下来，他们是行在神的光中。但是约翰既然提出了问题，这里面肯定是有他的问题。那为要没有了问题，那约翰怎么会提出来呢？所以说这里面问题实际上是出现在当时的一些教导问题上出了问题。就是说尽管有些人他是在黑暗当中，但是他以为他是在光明当中。当时尽管有些人他是有罪的，但是他以为他是没有罪的。所以说约翰说，你要以为你没罪，那真理不在你的手里。当时确实有些人他们正在犯罪，但是他们的教导跟他们说他们可能是没有犯罪，他们还认为他们是在神的光中行。所以说当时约翰就提出了这些问题让大家思考，让大家思考。那么为什么会这些问题呢？我们知道，第一，我们第一代的基督徒就是说福音是先传给犹太人，然后再是外邦人。第一代基督徒大部分都是犹太基督徒，犹太基督徒他们受到的是，我们知道，第一，他们是先是犹太的一些律法，就比方说犹太人的一些这个律法师啊，或者法利赛人呢，给他们教导一些律法，然后他们听到福音以后的话，他们就归信耶稣基督了。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整个圣经的启示还没有完全形成，不像我们今天有这本圣经可以去看。所以说当时那些基督徒的话，他们就会受到当时一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的教导。那文士和法利赛人怎么教导呢？当然他们教导的中心就是说靠行为称义自己可以救自己。所以说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就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你们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啊。所以说法利赛人和这个文士当时他们主要是传讲神的律法，我们就说实践啊，实践。刚才跟弟兄姊妹分享了实践的经义，是让这个信徒知道其实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按照神的标准达到神的要求，这是神的经义。但是那些律法师和法利赛人的话，他们就会他曲解了神的意思。他说，你不是说有实践吗？哦，我就可以按照你的实践，我可以再定一些规条，比方说他们会加上好好许许多的规条让人们去遵守，因为这些规条人是可以做到的啊，人是可以做到的。 当你做到这规条的时候，他们说你是可以得永生的。他们说你就没问题，你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你做到这规条，你可以得永生。这是当时这个法利赛人啊给这个当时以色列人或者这个文士给他们的教训。在这一点的话，从两个例子，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两个例子可以看到，一个是就是在法利赛人的这个祷告，法利赛人和这个税吏在圣殿里祷告。那这个法利赛人怎么说呢？啊，他说这个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这个奸淫，也不向那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更算为有益，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是耶稣基督的话。耶稣基督在说，那个法利赛人在神面前，他不是来认罪祷告的，他是来神面前来请来灵工行赏的。他就看神啊，你看我这些都做到了，你看我这些凡你说的我就都做到了，对不对？但是那个税吏他就没有做到。但是我们知道，神不是光看你的嘴皮子，神主要是看你的内心的啊，看你内心的啊。但是尽管我们这些人我们不知道人的内心，但神是看得一清二楚。在这里耶稣基督说得很清楚，尽管那个法利那个税吏在众人面前看来他是个罪人，但是他已经认识到了他是一个罪，他肯来到神的面前认他的罪，耶稣基督是接受这个。尽管那个法利赛人在众人面前觉得他是个好人，没有任何的错做这个错误，也没任何的犯罪的这个现象，但是在神看来，他的脑袋瓜子的东西，他所想的根本就不是神啊，根本是啊，不是神的这个思想，而是完全是他自己所想出来的。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大家也非常清楚，就是这个那个少年官的例子啊，他要问耶稣基督什么是永生，什么才是永生。他这个人实际上他在问耶稣基督之前，其实他自己已经觉着他自己已经得永生了啊，因为他的前提不一样，因为他这个因为教导了，就是说他只要遵守了这个法律师给他们的这些教训，那些200多条的，他只要遵守了他就能得永生，他认为他已经做到了，所以说他就会得永生。所以说他在神来到这个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他就会问这个做什么事儿才能得到永生啊？那耶稣基督怎么跟他说呢？他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但他说什么诫命呢？耶稣基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人听了这些以后，就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你看看，所以说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理解的这个实践的这个经义，完全跟神教导他们的完全不一样啊！他们就认为这个实践，他们就能够完全遵守住。所以说，他们认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守了实践，他们就有永生。但实际上，耶稣基督说：“你们这些人是不可能有永生的啊，不能永生的啊！”所以说，这个这些教导，尽管我们说是法利赛人和律法师的教导，当时的一些基督徒，因为他们是从第一代基督徒是从哪里来的啊，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多多少少会受到这些的影响，会受到这些。所以说老约翰尖锐地指出他们，如果他们认为他们做得好，行得对，是完全照着神的律法了，是行在光明中的话，老约翰说错了，你没有，你还是在黑暗当中，因为你没有承认你是罪。为什么说呢？其实在这个旧约当中，比方说诗篇第14篇第3章，这个说他们都偏行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啊。实际上他们知道他们连一个行善都没有，没有行善就不可能有永生。传道书第7章第20节说， 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一人，世上实在没有，实在没有啊。所以说，这些人他们老认为，这个他们是这个按照神的律法所做的典范啊，按典范。所以说，他们认为他们是亚伯拉罕子孙，他们照了，他们就会这个就会得永生，就会得永生。当然我们有时候也不能完全的怪罪他们，关键是当时的一些属灵的领袖他们这个教导上出了问题，也刚才跟弟兄姊妹讲了啊。为什么呢？也许当时我们知道，刚跟弟兄姊妹分享了，也许是说，因为他们如果承认他们的罪的话，他们还要殿去，要到殿去赎罪，他们要去，要用牛要羊要到殿里去赎罪，对不对啊？所以每星期都要牵一只羊去赎罪，每星期都要牵一只牛去赎罪。也许他们觉得这个是太烦了，对不对？我们不知道，但是通过约翰这个话，我们知道他至少他们的这个心思是不对的，因为认为他们认为他们没有罪，没有罪。约翰就说你们是自欺啊，真理不在你们心里了啊，这是一点。再一个呢，约翰也说到啊，有些人认为是自己没有犯罪啊，自己没有犯罪啊。那这里面的话，也跟这个当时的一些，尽管不是从法利赛人或者是一些这个法律师那里来的，但是我们知道当时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熟悉这个新约的话，实际上这个保罗他已经把这个福音已经传到这个亚细亚去，而且在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福音已经传到了罗马，传到了欧洲。所以说当福音传到这些地方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并除了这个旧约圣经以外，我们知道并没有新约圣经啊，并这个换句话说，神的启示并没有完全的完成。但这那个时候的话，这个神的真理就会受到世上的一些哲学思想啊，一些这个宗教的迷信的一些污染，使这些这个属灵的这个教义的话就会得到污染。比方说那时候最流行的就是这个诺斯底主义啊，诺斯底主义。当然那个时候我弟兄姊妹通过不同这个牧师或者是弟兄姊妹的讲道，也都。听到一些关于诺蒂斯主义的一些这个东西，我只是简单给弟兄姊妹分享一下啊。这诺蒂斯主义实际上是从这个希腊那边过来的啊，希腊那边他们那边就崇尚这个知识，崇尚这个哲学啊，所以说他们就认为这个灵，人的灵魂是这个纯净的，是干净的，人的这个身体的话，那就是完全是污秽的。啊，换句话说，就是说他们把这种思想的话，就用到这个基督的教义里面。他就说，既然人的身体是污秽的，那你犯罪干什么已经没有事儿。因为什么？因为你的思想是纯洁的，因为你的灵魂是纯洁的，因为你的灵魂已经被神救了以后，你就完全得救了。这就是当时他们对这个。他们这些思想来影响到这个当时的这个信徒们，因为用了这些，所以说的话，因为他们不禁止，他们说人的肉体反正你的肉体是这个污秽的，你犯罪也没什么关系啊，所以说他们就不禁止肉体的情欲、犯罪、这个邪淫、私欲等等不道德行为，他们假如也没有关系，所以说因此呢，这些人的话。放纵他们的这个私生活非常放荡，因为他们有这种思想，有这种观念，有这种这个思潮，在他们这个教义当中，他们认为这个不是犯罪啊，所以他们也认为的话，他们这样其实也是在光明当中啊，谁也在光明，他们认为这个不是犯罪啊，所以说从今天我们的基督来讲了，如果听到的话，这个角度有点荒谬，有点不可思议。对不对？像这些过着放荡的生活，这些人怎能说你没有犯罪呢？就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我们都不可思议，就想着这个不可能会出现这种事儿啊。 但实际上我们有时候我们想的也过于天真。我们说这个诺斯底主义，我们说是什么时间呢？就是教会初期，那个时候刚刚兴起。但实际上我后来我也比较稍微一点感兴趣，我就在网上查着这东西到底怎么样。后来我一查把我吓了一大跳，就说尽管是那个时候出现了这个东西，但实际上一直到今天一直还有这种叫诺斯底这个教会。还有据说费城就是这个教会的大本营，他每年还有会议在这开啊。所以你想想，就那个时候的已经定位，就是约翰把他们定那个十字班定位邪教了，到现在一直还在。弟兄姊妹可以想想，这个魔鬼撒旦这个势力有多大强大，还多强大啊！所以说，这些人当时他们说我没有犯罪呀，我没有犯罪呀啊！所以说我还是神在神的光中呢啊！当时所以说约翰说，你实际上你是犯罪了，实际上你是在神面前你说谎了，实际上神的道不在你的心里的啊！所以说约翰就是说在这里尖锐的向他们提出来。啊，你这个话是不对的啊！你这种思潮是不对的啊！你是行在黑暗当中，你这个真理不在你心里啊！说给他们这个说的非常清楚，约翰毫不含糊啊！约翰毫不含糊。那么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的话啊，实际上我们有时候的话，我刚才跟弟兄姊妹分享了，尽管有些这个啊。思潮也好，有些思想也好，是从教会初期有的。但是我们今天教会已经到2000多年了，但是有些东西依然在今天的教会当中一定会看到这些影子啊，应该有啊。比方说，当然我们知道啊，当没有信徒的啊这些这个朋友也好，或者是还没有信的弟兄姊妹也好，有时候他们刚刚的话，你要是跟他们说你是个罪人的话。没有人买你的账，对不对？他们就会认为只有这个犯了这个律法上的罪，或者是你犯罪被逮着以后的话，那才算犯罪。你犯罪没逮着，可能也不算犯罪啊。这就是世人的这个观点啊，世人观点。这同我们这基督徒啊，或者是圣经里所讲的罪是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今天我们所说，就是说，其实每个人都是罪，就是每个人都是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世上没有一个艺人，连一个也没有。就是即使按照这个圣经这个实践这个标准，我们知道啊，耶稣基督在讲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实践的标准实际上是很高的啊。从拜偶像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只要我们有贪心，我们就是拜偶像啊。我们哪个人说我们没有贪心呢？啊，恨人就是杀人啊。我们谁有人说我们没有恨过人呢？啊，心里动过一念就是奸淫。所以再加上。这个贪恋、嫉妒、正经，这个愤怒、这个遗恨、纷争、结党、异端，这个醉酒、荒言，所以说这些都是罪啊。所以对我们每个人来讲的话，可以说啊，我们要说我们自己无罪的话，那简直就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啊，自己打嘴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神的面前要承认我们的罪。实际上罪的本质实际上是心里没有神。如果说这个人就是说那我没有罪，实际上他就是说实际上没有神啊，实际上没有神啊，这实际上是非常比较清楚的啊。所以说这些人说我没有罪的话，那当然那就是我也不需要耶稣基督了啊，我也不需要耶稣基督了啊。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这个要认清啊这个时代啊，尽管我们已经是这个教会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了，但是还是不各个时代都有不同形形色色的这些假教训也好，假教人也好，在教训在教会里。比方说就现在也会有人在讲啊，反正是我们今天都是新约的基督徒了啊，旧约我们就是可以不管了啊，实际我们可以不熟了，我们都是新约的基督徒，我们就照耶稣的话就好了啊。说的都非常轻松，但实际上他没有完全理解耶稣基督他说话的经义。我们说耶稣基督来，他是要成全的律法啊，他成全律法啊。当然，我们知道最近这十年更为猖獗的就是这个同性恋啊，同性恋。同性恋这个问题，如果说你往 往后30年、40年，那个在教会里可能连提都不敢提，对不对？但现在大家弟兄姊妹可以知道，但这些同性恋这个话题，现在在教会里，已经是不是什么的新鲜问题了啊！而且好多教会都已经通过了这个他们的律法、他们的章程要跟通过了同性恋这个牧师啊，甚至还有同性恋的教会。洪牧师跟大家分享过，我们这个边问那旁边就有一个同性恋的教会啊，同性恋教会。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也不知道，我们还觉得那个教会，他如果有地方了，我们可以借那个教会去用一下。我们进去以后一看，那上面都是同性恋的那个东西。那些人家就问了，他们也挺好，他们也挺好啊。但是他就认为，他看的圣经就是叫做同性恋话，就是没有罪，哎，没有罪，哎，所以说他们那里面都是同性恋，啊，所以说这个问题的话，在今天就是歪曲这个神的教导，歪曲这个神的话语，这些在教会里还是不断的在传讲。换句话说，就约翰所说的，有的人在黑暗当中，但是实际上他们却认为他们还是在光明当中。他们并不认为他们在黑暗当中，他们实际上还认为啊，那我还是在光明当中，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行在神的话语当中，啊，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作为归正信徒来说，我们要擦亮眼睛，我们要真正的按照神的话语去做，啊，让神与活作，我们要不断的真正的行在神的光中。那么下面就是最后就跟大家要分享，那么我们怎么样行才是行在神的光中呢？当然就是约翰所说的很简单，就是认罪悔改啊，一个是认罪，一个是悔改啊。我们以前在这个面对的是罪，现在我们要面对神。我们以前是罪的奴仆，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子啊，现在是神的儿子啊，这是很明显。那么接着呢，弟兄姊妹又问了，那叫做那我们如何行，怎么做才算是在神的光明中行呢？啊，这里面1章第7节，约翰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行，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很明显，老约翰就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就让我们要在光明中行，在神的光明中行。我们只有这样在光明中行的话，因为神是在光明中，我们才能够与他相交啊。神这个约翰要让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因为承认我们罪的话，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啊，第二是我们罪。那么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实际上是很难的，因为我们怎么算才能算是说我们承认自己的罪呢？因为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也会经常在向神祷告啊，我们要承认我们是个罪人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做才能够真正的讨神的喜悦呢？这里面圣经里有一个例子啊，圣经例子也是我们这个传道人也经常跟弟兄姊妹分享的。那这个例子就是这个大卫的例子，就是大卫的诗篇第51篇啊，这样子。当然，这个大卫的例子大家其实也很清楚。啊，这个大卫在写这个诗篇51篇这个之前的话，他是犯了罪的啊，犯了罪的，他是犯了奸淫和杀人罪啊。这是在我们世人来看的话，这实际上是滔天大罪啊，滔天大罪，一个奸淫，一个杀人，这实际上是滔天大罪。在我们世人来看的话，这个罪是绝对不是个小罪啊，这个是个小罪。但是的话，这个不管我们每个人犯多大的罪。不管我们人犯多小的罪，在神的面前，你只要是诚恳的、认真的来到神的面前承认的罪的话，在神的面前都能够赦免。 所以神在神面前，不管你犯的最大最小，神都能够赦免你的罪啊。那为什么说我们说那神会赦免这个大卫这个罪呢？那我们啊一块来看几段这个圣经啊，一块看圣经，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到底这个神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这个诗篇第五十一篇，这个大卫这样说，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啊，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卫这个第一句话，他已经清楚的在神面前表明啊，他已经在神面前犯了罪啊，在神面前犯了罪。然后第二节说：“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大卫他来到神的面前，他承认了他的罪，承认了他的过犯，然后的话他也有这个信心，他也知道只有神能够这个洗除洁净他的罪啊。第三节他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第四节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我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至于你责备我的时候想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想为清正。”啊，这个当神借着先知拿单的口向这个大卫说明他犯罪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卫真正的认识到他确实是犯了罪，所以说他说神他是公义的啊，神是公义的，神在判断的时候是降为轻重的啊。第一，神判他的罪连一点错也没有；第二，他也认为神的判决是公义的啊，是完全是正确的。最后，他也确实是相信神能够完全的赦免他的罪，神能够涂抹他的过犯，神能够洁净他的罪啊。这是他在神面前这个诚实的来到神面前承认他的罪啊。另外他在第十节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他不单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个罪，不单他相信神会这个赦免他的罪，而且他也相信神是全能的神，神会使他完全的改变。他说了，要让神重新的在他里面来建一个正直的灵啊，就说明这个很明显，大卫他有真正的悔改的心。还真是关心他，不是说我光承认我的错误就完了啊。然后神在这里面也确实的也看到了大卫的心啊。弟兄姊妹，如果说对这个大卫他犯错以后神怎么惩罚他的话，你可以去这个撒母耳记下，你可以去看啊，你可以去看，大概其实神是这样跟他讲的啊，就是说以后刀剑要不离开你的家啊，刀剑要不离开你的家啊。然后的话实际上就是说啊，当时就称他和他奸淫所生的孩子必不能存活啊，这是神当时就是跟这个跟大卫给他讲的。这个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想一想，大卫这么诚恳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啊，要按我们人的思想来讲的话，那既然大卫这么的诚恳悔改，那神就算了吧，就别那个惩罚他了，就别那个让他那么难过了，他既然是悔改就算了，不就完了吗？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啊，当神借着拿单的口说这给大卫说这句话的话，大卫并没有啊去这个却就是说求情啊，大卫接受了这个神对他的这个处罚啊，处罚。其实我们大弟兄姊妹也知道啊， 从那以后，从那以后，其实大卫啊，他亲自看到他的三个儿子在他的面前去世，都是因为啊，一个是当然是那两个是都是因为他们自相残杀，他自相残杀。当他刚刚过世不久，他的第三个儿子就被他所罗门给杀了，对不对？这就是神说刀剑不离开他的家啊，不离开家啊。然后在大卫最落魄的时候，就是大卫他有一段时间，他的大儿子亚沙龙要争权，在路他在路上有好多人在骂他，在骂他啊。实际上他那个时候尽管都落魄了，他还是有权的啊。但是那些人在骂他的时候，他说了，他说既然耶和华允许这些人骂他，允许这些骂他，他也不会对这些人怎么样。当时的一些元帅就说，他们要上拿枪把那的人一下要除掉。这个大卫就非大卫就说，既然耶和华这样允许他们的话，就没有让他的那些元帅去做那些事啊。从这些种种这些事，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在神面前他承认错误。啊，他承认错误，他最后他确实是悔改，确实悔改啊，确实悔改。所以说，神最后称大卫为合神心意的人啊，就是在这里啊，合神心意的人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生活在神的光照当中，我们。一定要像大卫这样来诚恳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啊！不但要承认，而要悔改啊！要悔改啊！因为这个神他是信实的啊，神是信实的，他所这个在我们面前所得到的保证，我们永远不会落空啊！所以说，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相信，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他的宝血一定会洗净我们的罪，而且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是一次性的啊，就是说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是一次献上，是永远有效，并不是说像旧约时候那些犹太人，他们在不断的用牛有羊有羊到圣殿里献这个赎罪祭啊。我们今天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一生的主，所以说我们的罪一定会得到这个耶稣基督他宝血的这个赦免，宝血赦免啊。在这里我也最后跟弟兄姊妹也举两个例子啊，就是弟兄姊妹悔改得胜的例子啊。因为上一星期这我知道这个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天聪弟兄跟弟兄姊妹讲分享了好多关于悔改的信息啊。我今天的话就不再重复那些信息，但主要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两个弟兄他们悔改的例子啊。我认识一个弟兄啊，他在跟我分享，他就说实际上我在认识主之前的话，他说我经常跟你一块喝酒，我经常跟人家喝酒，而且有时候的话还喝醉，还喝醉。在更严重的时候，喝醉的话回去了就打老婆，啊，他说这个，他说其实，在他的朋友圈里面，他说这个其实很平常，他也没有觉得这个是多大的罪啊，是多大的罪啊。他说因为什么？他说朋友请你喝酒，你不能不去吧，对不对？你们讲，他说。喝醉了打老婆又不是打别的人，对不对啊？所以他觉得这个还挺这个，他也没去打抢，对不对？说这他说他还挺那个什么的啊。但是后来就是因为他老婆是基督徒啊，就后来他老婆也是经常带他去这个教会，但是他也去过好多次，但是从来就是没有听到的时候，从来也没听进过。但是有一次确实是当神讲到这个喝酒的时候，他确实也听进去了。这老师说这个不是说我们是可以喝酒的，他就很高兴啊，我们可以喝酒的啊，但是呢不能醉酒啊，这点就不能醉酒。他说醉酒的话就是犯罪啊，再也稍微就得触动他的这个心灵啊，触动他的心灵啊，他就说哦， 就是说可以喝酒，但是不能醉酒，不能醉酒啊。所以说就是说他通过这个，当然不是那一次讲到了，但就是通过经常的在教会里弟兄姊妹分享，他确实的认识到啊，首先醉酒这个就是在神面前就是犯罪，另外呢醉酒以后再打老婆，这就是更大的犯罪啊，用圣经里让他爱他的这个太太，但他是打，所以说这个他这个就非常的内疚，就在弟兄姊妹面前就分享他是一个罪人啊。所以说的话至少是他说从那以后他再也不喝醉酒了，也从来没有再打过老婆啊。所以说这就是神的话在他里面这个亮光照亮了他的心啊。以前他是在黑暗当中，现在呢他是行在神的这光明当中。另外还有一个弟兄他给我分享，他说这个国内的一个弟兄，他说现在国内都有些西方的一些观念都在国内的这个人当中都比较流行。他说比方说这种性的观念，他说西方人现在都是这个只要不结婚你可以有多少个性伙伴都没关系。他就说这个国内有好多这个年轻人都接受这种观念，他说这是从西方来的，都接受这种观念。所以说呢他和他太太都是这种在没结婚之前都有许多的这个性伙伴，他自己这样讲，他没感觉到这个有什么不好，没什么不好，因为他说大家都这样，没有什么不好，这个观念都变了，没什么不好。但是当他们结完婚以后，结婚那他是说了，他说西方的观点是只要你结完婚以后你不这个朝三暮四，你只要是忠心了，你实际上还是个好人，他这样说的。在我们俩这实际上已经是很荒谬了，但是他说这个在他看来，他说这个已经是很好了，两年以后了。但实际上呢他们俩结完婚，他说他跟他太太结婚以后啊，实际上因为他们婚前就是乱性，他说在婚后他们还是乱性，他根本就没改啊，根本就没改啊。所以说的话他们都也不认为要怎么样，也不认为要有多羞耻，要多羞耻，你知道吗？但是后来就是他们双方都来到教会以后的话这个接受了这个神的话他们认为这个，当然我们知道不管是婚前和婚后这些都是这个奸淫，都是违反神的这个实践的，他这个就感觉到自己非常的这个羞愧就在神的面前就是个认真的悔改就叫做这个以前确实犯了很大的罪，犯了很大的罪所以说的话他就以后就决心就在这方面一定要这个要守住这个神的律法。而且他还这个以前的话他礼拜五也不查经，礼拜日的话他经常加班，他悔改以后呢就感觉到这个以后这个礼拜日绝对不能加班了他把这工作辞掉，然后找一个这个礼拜日不加班的地方好好的来学习神的话学习神的话所以说通过这两个例子的话我就给你们来讲，就是来分享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认罪要悔改，这样我们是生活在神的这个光中，这样神的道就在我们里面，神的道里面，这样的话我们生活在这个神的光中的话，神也在神的光中的话，我们就彼此相交，我们就彼此相交。所以说的话这个神他就会与我们同在，直到我们再见他的面的时候所以这是主要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的这个今天的信息。总结一下就是说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信息就是要行在神的光中，行在神的光中，因为我们行在神的光中是神带领我们出了黑暗，是行神带领我们出了那个魔鬼撒旦他的这个罪的捆绑，所以说我们行在神的光中，我们行在神的光中的话，神的光一定会保护我们，我们不会再受到 这个魔鬼撒旦的攻击啊。我们常常说啊，我们要向神祷告啊，求这个不受这个不让试探，不让这个魔鬼，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实际上是有时候我们没办法，就是说不让魔鬼撒旦试探我们，但是我们要求神不要，我们要陷进那个试探当中啊，要求神不让我们陷进那个试探中啊。这就是啊，你要不陷进那个那当中的话，你就是在神的这个光明当中啊，神的光明当中啊。所以说希望弟兄姊妹们和我自己也是一样啊，通过这个几节经文，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来到神的面前，求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的每时每刻的不断的这个行在这个神的光中啊。我想这个今天跟大家分析到这儿，跟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好吧？主啊，真的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约翰福音这个第一章第五到第十节啊，然后看到老约翰是语重心长的来教导我们，让我们不要生活在罪中，要生活在神的光明当中，要我们真正的诚诚实实的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承认只有耶稣基督他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这样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在神在圣灵的光照下奔走我们的天路。谢谢主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啊，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不管是行事为人各个方面都按照你的话语去做，让你的圣洁的光辉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身上得以彰显，使你的名在我们这个在费城或者是在我们弟兄姊妹附近得到彰显。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